明朝边防。明王朝的政权建立之时，就确定了将退守北方的蒙古部族视为整个王朝的主要防御对象。明王朝非常重视其北部的边境防御。为了防御蒙古部族南下，明王朝沿边设立军镇负责边防，在河套一带设置的军镇就是延绥镇。明代延绥镇位于河套南侧，处于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在今天的陕西省北部榆林市和延安市。明代延绥镇长城是逐步修成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反映了长城两侧的政权民生动态的变化。依据明代不同时期延绥镇的边防设置，可以划分不同阶段：守在天险、守在营铺、守在墩台界石、守在家墙、守在护市与边墙等。守在天险是指明代初期东胜设卫之时，即永乐元年之前，明朝在该地区的防御仅设置有延安卫和绥德卫，依凭北方辽阔的沙漠、黄河与阴山等天险，阻止蒙古部族南下。守在营铺是指在洪武五年至二十五年之间，永乐元年至正统元年之间，由于蒙古人渡过黄河，延绥延边一带外侧的防御天险不再有效，对于这一带的防御重心就放在旧有的一线营铺之上，并又新筑若干营铺。这些营铺均位于交通要道上，截断了这些可供北人南下的通道。明代火器已经大量装备延边军队，清平堡就出土有磁雷。这种磁雷外有棘突、中空，底部留孔，用以装填火药及引信。军种基本分为步兵和骑兵。考古发掘出土有士兵甲片和马甲片。守在墩台界石是指在正统元年以后至成化九年之间，由于边境军事压力逐渐增大，延绥镇的防御设施主要是依靠营铺北侧的一线墩台和营铺南侧的一线界石来实现的。墩台位于营铺北侧，一方面是为营铺提供预警，另一方面是对营铺之间小的交通道路进行封堵。界石位于营铺南侧，是标明耕种活动的北界，避免接近北人。守在边墙是指成化十年至隆庆五年之间，延绥镇的防御体系以修建的家墙构成，并以家墙防御蒙古人南下。家墙是由大边、二边和营铺构成的防御体系，大边是由墩台发展而来，二边是由界石发展而来，两者组合更加严密地封堵了南北之间的交通。守在护市与边墙，就是从隆庆五年直至明朝末年，在延绥一带开展了蒙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互市，交通有无。蒙古人民在获得生活物资后就安心放牧，两族之间战事明显减少，但仍然有边墙区分两侧，防御零星的南下事件。长城的作用在于明示了明朝政权的控制范围。蒙汉之间最终采取了互市的手段，是传统文化中赌不如输理念的体现。同时边墙也没有放弃，与互市相互配合，说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可偏废。长城体系至此臻于完善，长城的时代也就接近于尾声了。 由于长城所处的位置正是在农牧交错带，在气候上属于季风敏感地带，因此多风少雨就成了延绥镇长城附近的一般特征。清平堡所在正是一处凹地，形成一个东西向槽形地带，西北来的风沙从这个槽中穿过，同时也沉积留下了不少沙土。这种形态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区域，毛乌素沙漠的东缘向东突出，仿佛是向东插入黄土区域的一个崖突。清平堡周边有黄土高原常见的沟壑，但地表却覆盖一层厚厚的沙层。清平堡所在的小台地更是典型的沙漠地貌。时至今日，清平堡周边不宜农耕，少有居民，导致现在清平堡周边的居民仍然没有统一的道路、供水、网络等基础设施。清平堡作为一座驻军营铺，本身所处的区域并不适合农业生产，其设置与废弃均与当地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进入清代，长城两侧不再是两个对立的群体，不再发生军事活动，作为军事设施的长城被次第废弃，其他营铺转为当地普通的居民点或者成为一级行政中心所在，但清平堡就被彻底放弃了，不再有人居住于此。流沙迅速抚平生活的痕迹，只有原本高耸的堡墙和墩台尚可在流沙中露出一小截，往日的威武不在。营铺内格局具有明显的市井生活气息和中原文化的因素，显应宫的存在及高规格的修建反映了明朝依靠文化信仰来巩固边防的方式，在长城沿线，温情的生活和频繁的交流才是主要的形态。